以色列审讯300俘虏，巴勒斯坦公民报名做线人。英国白皮书担忧中共海外渗透威胁，大连医院爆满，威胁生命，平确诊性规模。中共要求推平城中村，以重振经济。涉挪用公款，乌克兰解雇高级网络安全官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针对哈马斯恐怖分子发起的打击仍在继续。20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连夜对加沙印尼医院里面哈马斯的部队进行了袭击，这个是针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军方的枪击事件做出的回应。目前医院有数千名平民滞留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恐怖分子从加沙的印尼医院内向响医院外活动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开火，作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直接瞄准敌方火力的具体来源，没有向医院发射炮弹。以色列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当日使用了战斗机袭击，斩首了三名哈马斯连指挥官。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哈马斯的情报，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大约300名被抓获的加沙恐怖分子接受讯问，要求他们提供哈马斯医院基地的重要细节。以色列时报引用军方声明说，300名嫌疑人在以色列南部的新设施中接受审讯。另一方面，还有其他数量空前的加沙普通民众表示，他们愿意提供有关哈马斯活动的情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恐怖分子和嫌疑人向审讯人员提供了哈马斯隧道网路和武器库的位置，并且详细介绍了恐怖组织的行动方法。他们被教导在作战中广泛使用平民人体盾牌。一些俘虏详细交代了如何躲向希法医院等医疗中心和以色列作战的内容。军方20日提供的一段影片中包括了对恐怖嫌疑人的部分审讯过程。嫌疑人说自己当时在加沙城的希法医院里面有大约50000人寻求庇护，医生非常愤怒，因为哈马斯医院内有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人员，他估计医院中大概有100个哈马斯的人员，其中一些人打扮成护理人员和其他医务工作者进入医院病房，甚至在重症监护室。另一位嫌疑人萨穆尔说，在兰蒂西儿童医院大约有100个哈马斯在医院活动，每组4到5人利用医院做据点对外界发起袭击。另外一名陈述人是加沙的公民，名叫沙拉玛，他曾经被哈马斯要挟，他表示自己和家人躲在庇护所，然后哈马斯来临，当地的人数非常多，为哈马斯提供了保护。他说哈马斯还用庇护所的床垫包裹火箭弹，如果一个火箭弹不慎爆炸，可能会害死50个巴勒斯坦百姓。沙拉玛表示，整件事都很可怕，哈马斯在那里危及我和我的家人，这种事每日都在发生，没人可以告诉他们不行，谁能够这样做呢？如果平民胆敢和哈马斯成员对抗，他可能会杀害你。报道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局的504部队专门从事人力情报工作，并且拥有几十名讲阿拉伯语的士兵。目前该部队的人数增加了1倍，并且成立了新的分队。自从加沙战斗开始以来，该部队已经讯问了大约500名巴勒斯坦民众，并且向平民发出数百万次呼吁，要求撤离加沙北部。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高级官员说，504部队在加沙走廊内有消息来源，他们提供的消息被用作针对哈马斯的作战中，我们接到了数千个来自愿意提供资讯的巴勒斯坦人的电话。显然加沙地带居民对哈马斯的野蛮行径并不满意，普通公民知道哈马斯正在同加沙居民带来一场难以恢复的灾难。为了顺利撤离平民，以色列504部队向加沙平民拨打了30000多次电话，发出了超过1000000条短信，超过900000条录音信息， 以及约400万张传单，警告巴勒斯坦人滞留的风险。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军方的情报部门决定了军方下一步的方向，成为了以色列军方的眼睛。他说，每一个前线的战士都明白，我们要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打击并且击败哈马斯，打击他们的高级指挥官、领导层和基础设施。此外，这些行动是为了尽快救出人质。加兰特说，人质的照片他就在我的面前，这一步永远是最重要的。20号，英国政府公布白皮书，警告中共海外渗透造成的威胁。这份白皮书警告说，中共以较低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运行，政策透明度有限，存在腐败行为，并且绑架地方精英，透过多边体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等双边工具来构成对外国的渗透。若果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政府当局需要认真应对。白皮书亦指出，英国将会抵制中共对开放社会和良好治理构成的风险，将寻求影响中共的思维，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报告提到，中共政府对海外机构投注大量资金，以寻求塑造国际秩序，这个是英国需要应对的问题。卫报报道说，英国政府开发部长米切尔促成了这份白皮书报告，他希望扩大多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且动员退休基金直接融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份白皮书发出之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开始担任外交大臣，并且因为他先前和中国的业务联系受到审查。金融时报指出，作为前首相现英国最高外交官，卡梅伦之前曾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寻求数亿美元投资其英中基金，这个造成了最大的争议。虽然这笔基金最终未能启动，但是英国国会的批评者仍然强调，需要令卡梅伦将自己的商业和财务利益变得透明，以使英国大众获知。他完全致力于在世界舞台上代表英国，而不会借机推进私人利益。中国各地现疫情潮引发关注。20号，多家媒体报道，辽宁省传出隐瞒疫情消息，网路传出短片照片显示，大连儿童医院深夜逼爆排队的未成年患者和家长，从半夜12点到凌晨4点都有人排队看病。患者表示，医院给出的诊断书多数说症状是所谓支原体感染，但是患者的家属非常怀疑自己的孩子是感染了疫情。自从年初北京当局放弃清零防控政策以来，多地爆发所谓流感、支气管肺炎、支原体感染，症状都和之前的疫情相似，患者出现白肺，症状包括低血氧或呼吸困迫。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8号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说，任何和大连疫情有关的消息都被官方禁止讨论，贴文被删除。他表示，通过朋友确定大连现在情况紧张，是以感冒和支气管肺炎的名义，亦有个别官方通知透露了新冠字样，强调有很多种病毒传染性疾病的交叉重叠感染。赵兰健补充说，这波疫情过于严重，大连已经开始死人了。我问了大连的朋友，人人都很恐惧，不敢讨论，担心电话被监听。他发出了一个聊天截图指出，当班主任询问思瑶今日点解冇嚟学校时，孩子的爸爸无奈地对老师说，女儿无法返学了，已经去世了，就是这几日支原体肺炎加重，去医院冇抢救过嚟。还有人在微信回复说，今日去剪发，听他们倾闲偈，现在流产的太多了，胎儿根本活不长，非常震惊的。亦有聊天记录显示，天津由11到现在儿科门诊一直人满为患，山东临沂人民医院每日接诊1200多人，想住院都困难。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本台表示，大连所爆发的疫情他不是孤立的， 大陆传出的消息，包括在北京、上海都出现了这种规模性的，尤其是以儿童为主的肺炎感染。官方说这个是因为支原体肺炎的一个爆发性的感染，我觉得是明显的一个讲大话，因为支原体肺炎只是一种比较轻微的肺炎，但是传染力是非常弱的。在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传染病的种类名单之中，支原体肺炎甚至都没有被列入。为什么突然就引发这么大一个大面积的爆发呢？尤其是儿童病情是相当的严重，有很多儿童都是出现了白肺这样的症状，甚至还有去世的病例。所以在我个人来看，大连疫情和北京所出现的所谓的支原体肺炎，它很有可能其实仍然是新冠病毒肺炎。他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将能医治支原体肺炎的药都吃了一片，亦没有效果，所以怀疑这个不是支原体肺炎。报道亦指出，吉林市李女士的两个孩子都出现白肺，有医生私底下告诉她，这个其实就是新冠变种，核酸亦检测不出，但是政府不让说。唐靖远认为这个疫情还在流行，只不过中共当局处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对新冠疫情在局部卷土重来的这样的爆发，他们一概采取了无视不报道，甚至还有意去掩盖，就是担心如果被证实说是新冠疫情的复发，这样可能会再次对整个地区的经济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他表示，亦就是说中共再一次使用政治操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疫情，所以他们其实讲了个大话，使用另外一种所谓支原体肺炎或者什么甲型流感等等，就是利用了一个巨大的谎言来完全掩盖整个新冠疫情。他这种散谎对民众的健康所构成的威胁和风险，可能还要超过当初2019年的新冠疫情的威胁。由于国内经济下降趋势问题过于明显，中共政府近期希望借助推平老旧城区来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并刺激当地经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拥有1800万人口的深圳，俗称的城中村有几百个，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排榜村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集团接管了政府的城市更新项目，在当地拆除公寓、清理土地，并且建设现代高层建筑。工程还未开始，恒大就破产了。这个项目目前归属于国有的深圳地铁，这个机构是另一家地产商万科的最大股东，但是现在万科亦面临着现金流动问题。在近日，深圳地铁迫不得已做出支持万科的承诺，以安抚投资人。在这种情况下，排榜村的建设一直处于停滞，有些地区相关高层建筑上仍然挂着恒大的标志，但是项目早已经不再建设。在多年的地产市场动荡之际，楼盘销售放缓，地产商借贷受限，上个月新房平均价格跌幅是这八年多来最大。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共政治局公布文件，宣称在中国21个大城市积极稳健推进城中村改造。今年7月，中共国务院宣称该政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野村证券在10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一过程具有挑战性，成本高昂，而且进展缓慢，并且可能造成更多混乱。在很多地区，建筑物归老村民所有，强制搬迁等问题可能影响居民生计。此外，这个过程亦可能催生更多政策腐败。排榜村的二手店老板在当地经营八年的高阶说，改造旧城区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亦会比不起房租，亦无法再做生意。亦有其他店主谴责说，驱逐城中村的农民工之后，这里就只是一座空城。但是针对城中村的进程仍然在推进。广东媒体通报，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今年在进行127个城中村改造。官员表示，计划的平均完工时间已经由5年半延长至7年几，这个导致花费的费用进一步升高。20号， 乌克兰当局宣布，两名政府最高级别网络安全官员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解雇。高级内阁发出声明话，乌克兰国家特别通讯局局长什奇霍尔和副首官员兼首席数码转型官佐拉均被政府解雇。而特别通讯局在声明中证实，国家反腐败局正在对两人进行调查。在最高官员受到调查的同时，基辅当局任命马科夫斯基作为机构代理负责人。声明指出，特别通讯局的几名高层领导人员被指控滥用和挪用超过62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受到调查的前高管佐拉拒绝承认贪污指控，并且表示会在法庭上捍卫名誉。什奇霍尔拒绝置评。美国科技媒体指出，佐拉长期作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沟通的代表，他曾经在俄国发起入侵几个月之后，代表乌克兰签署了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基辅方面并未公布该部门腐败问题的详情。泽连斯基当局近期致力于打击政府腐败，以整治内部存在的贪污问题。这一举动致力于挽回政府名誉，并且防止基辅军队的资金流失。俄乌战场前线方面，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继续作战行动。阴雨天气可能会继续减慢作战行动的部分，双方僵持的情况会持续到冬季完全到来。一位俄国军事部落客表示，俄罗斯军队会在阿夫季夫卡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击，亦是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军队保持在南部战场的主动权。俄国军事博客声称，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扎波罗热州西部装甲车的使用，但是乌克兰军队仍在用步兵部队攻击俄军阵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